我们看一下这个拿红书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背景啊。这个拿红书啊，拿红书的对象是讲到亚述国的尼尼微啊，亚述国的尼尼微啊，是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亚述是当时世界上的霸权啊，已经走到尾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是南国北国，对不对？底下是先知啊。那我们现在多看一个，中间上面有个亚述啊，亚述有没有看到啊？亚述国啊，它其实在这个主前这个800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强盛起来了啊。那我们之前有讲到约拿，对不对？约拿有去奉派去尼尼微传道，那个时候是大概是700多年的时候啊。好，从那件事情完了之后啊，到了这个北国的末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有一个亚述有一个王兴起，那个王叫做什么？叫做普勒，普勒又叫做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啊。那这个王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掳走了加利利和约旦河东的居民啊，因为那时候北国跟亚兰一起来攻打南国犹大，那南国的这个王啊叫做亚哈斯，亚哈斯就求助这个亚述，所以亚述王就是普勒就来攻打北国跟亚兰，就把加利利跟约旦河东的居民都掳走了，所以这个是北国第一批被掳到亚述去的老百姓。那北国他分两次被掳，第一次被掳这个被称为叫做加利利被掳啊。下一个王叫做撒曼以色五世啊，那时候因为北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啊叫做何西亚。何西亚本来是臣服亚述，后来背叛了啊。亚述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啊，本来是顺服他，后来又背叛他的啊。对这种人啊，他的亚述的这个惩罚是最严厉的啊，最严厉。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来攻打撒玛利亚，结果那个撒曼以色武士啊，攻打到最后，他还没有攻下来的时候，他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他的这个下一任就是撒尔跟厄尔斯呢。就接续他，接续他之后就把这个撒玛利亚攻下来了。攻下来之后，他就把这个功劳算作是他自己的。然后呢，北国就正式的亡国，北国就完全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这个是到撒尔跟厄尔斯的时候啊。好，撒尔跟厄尔斯的下一任就是希拿基利。希拿基利发生了什么事啊？他在70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就来攻打犹大啊。那时候北国已经没有了，剩下南国，对不对啊？那南国跟其他的几个小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就要想脱离亚述的这个统治。那因为希拿基利那时候刚上台嘛，刚登基，他们欺负他，这个觉得说他这个人没什么作为。结果呢，希拿基利就带着大军啊，就把这些小国家一一都攻克了，甚至于犹大的42座城都被他打下来了，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啊。那他也掳走了20万个犹大人。所以那时候犹大人也被掳去了一大堆啊。那但是那时候因为感谢主，天使啊，神派天使来解围，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啊，所以就啊让这个希拿基利羞羞惨惨的回去了。回去之后被他两个儿子给暗杀了，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啊叫做以撒哈顿就接续他。那以撒哈顿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他啊，就提到他把一些外族的人呢迁到撒玛利亚啊。那他的下一任叫做亚述班尼帕。亚述班尼帕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个最强的君王啊，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啊，那些撒玛利亚人有称呼他说是尊大的亚斯他巴啊，尊大亚斯他巴啊，然后他呢也迁移了一些外族人到撒玛利亚啊。那这个亚述班尼帕，他到了这个到他这个时候啊，这个亚述的这个版图啊扩大到最大。扩张到最大的地步啊，你看到这个图啊，里面这个是尼尼微啊，他们的首都。这个虚线啊，是他们亚述帝国初期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疆界啊，那个时候大概是以色列王耶户年间啊，824年的这个疆界啊。好，到了这个亚述班尼帕啊，他的疆界已经扩大到连埃及都包括进去了啊，这个是亚述班尼帕啊，他那时候打下了埃及啊，把这个埃及有个底下这个地方哈，尼罗河上游有个首都叫做底底斯，在拿红书里面会提到叫挪亚门啊， 他在主前663年的时候就被亚述攻陷了。哦，所以这个时候亚述最强，对不对？可是没想到啊，这个亚述班尼哈完了之后啊，就连续都是几个弱王，以至于到最后就结束了，这个国家就亡了。所以亚述班尼哈在位的时候，他攻陷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底比斯啊，然后呢到了612年的时候，主前612年的时候呢，尼尼微就被攻陷了啊，尼尼微就被攻陷了。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个纳红，有没有看到红红色这个纳红？所以纳红啊，纳红书就写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啊，因为他有提到挪亚门被攻下来了，被攻破了啊，本来这么大的一座城居然被攻破了，所以一定在那个事件之后啊，纳红写的这个纳红书。那但是呢，他是预言尼尼微会被攻下来，所以呢是在这个612年之前啊，所以估计在这段中间这段历史啊。好，那从约拿啊，这个约拿书跟纳红书这两卷书呢，都是针对尼尼微讲的。那这两卷书中间相距差不多有150年左右啊，150年。那第一次呢，神就赦免了尼尼微，那第二次呢，神说他不再赦免啊。纳红这个先知，他的意思是安慰的意思。他是哪里人呢？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他是伊勒哥斯人啊。啊，伊勒哥斯在哪里啊？伊勒哥斯的意思是定地，或者是属于神所聚集的，或者是神是诱捕者啊，很奇怪的意思啊。不过不管他啊，这个他的这个字的意思大概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亮光启示了啊。但是 anyway， 这个地方在哪里啊？第一个有人说认为是在犹大南部的一个小村啊，这个很有可能啊，所以他是南国的一个先知啊。那第二种可能是说，可能是加百农哦，为什么呢？因为加百农这个意思就是纳红之村的意思，就是安慰之村啊，所以根据加百农这个意思，有人就推断可能这是纳红的老家啊。如果是的话，他就是跟约拿一样，都是加利利的先知。那这也倒是蛮有趣的，因为约拿跟纳红都是针对尼尼微发预言啊。好，那如果他们也都是老乡，那也是很特别啊。好，那第三个还有一种可能啊，这个是好像是，但可能性比较低啦。好，在尼尼微以北大概30公里的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据说是有纳红的坟墓在那里啊，当地人说纳红的坟墓就在那儿啊，所以呢纳红是当时可能是在那个地方啊住在那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说纳红是被掳去的啊的被掳到亚述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啊。好啊，那这个好，总而言之，伊勒哥斯有这三种看法啊。好，那这卷书啊，纳红啊，是特别讲到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的相对就是神的怜悯啊。那我们刚好看到这个之前我们读的这个何西阿书还有阿摩斯书啊，何西阿书刚好是讲到神的怜悯，讲到神这个以色列百姓啊，虽然像是那个荡妇啊，那个淫妇啊，这个离弃神啊，背叛神，但是神一再的把他们呼召，要他们回来，要他们回来，所以再三的讲到这个神的怜悯啊，所以让何西阿做了一个鲜明的一个sample 啊，做了一个样本，他呢就是把他的这个淫荡的妻子啊，再给他娶回来啊，所以神的爱啊是不失败的，一直要把我们挽回来，讲到神的怜悯。但是跟何西阿同期的另外就是差不多时候的，就另外一个叫做谁啊，阿摩斯啊。我们讲到说在主前第八世纪不是有个黄金四人组吗？两个北国先知，两个南国先知，两个北国先知，一个就是何西阿，一个是阿摩斯。何西阿讲到神的怜悯，阿摩斯呢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公义，他就在那边特别严厉的责备啊，北国那些人啊，上层阶级啊，这个过的这种奢华艳乐的生活，但是呢不行公义啊，所以阿摩斯特别是在责备他们啊，所以阿摩斯书呢是在讲到神的公义啊，讲到神的公义。那他们预言的对象是针对北国以色列人啊。好，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书跟纳红书刚好也是这样啊，约拿讲到神的怜悯啊， 让这个尼尼微因为悔改了，所以就神就赦免他们了。但是到了那鸿呢，已经过了150年之后，神已经不再赦免了。这时候说神的公义，神的审判要来到，他们预言的对象都是针对尼尼微、哦、好，所以啊，神的后悔，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题目、哦、神什么时候会后悔啊、哦、因为人持续悖逆，神就后悔不再施恩。神本来要施恩的，但是因为人犯罪持续的悖逆，神就后悔了。洪水以前的人类就是这样子，他们人类犯罪，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哦、因为人持续犯罪、哦、不悔改，所以神就后悔造人了、啊哦 okay、然后呢，扫罗犯罪也是、哦、扫罗因为后来就是悖逆神，所以 神就后悔立扫罗做王了、哦、好，那另外一方面，当人悔改或者有人为他代求的时候呢，神就后悔不降他所说要降的那个灾祸。摩西因为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摩西为他们代求，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给这些百姓了、啊、然后这个尼尼微因为约拿所传的道，他们就悔改了，所以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了。所以尼尼微那时候第一次，那是全国悔改啊，那算是一个人类历史当中啊很大的一个转啊，回转啊，再向神来悔改啊，那是很厉害的一次回转。所以神就后悔了啊，神也说了，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神是很乐意就是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只要我们悔改，好，这是神的本性是这样子。所以神什么时候后悔啊？好，第一个，神所说的哪一个邦或者是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神就后悔不将他所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那如果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神的话，神就必后悔不将他本来所说要说的那个福气赐给他们啊。好，那但是神有的时候不后悔了啊，不后悔，就是当神宣告审判已经定的时候。所以神的怜悯啊，神的这个宽容啊，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期限。那神一再宽容，一再宽容，神不轻易发怒啊，神不轻易发怒。但是一旦这个人已经悖逆到一个地步啊，神的这个忍耐啊已经被磨尽了，到时候神就要发怒了。神要发怒，这个时候他要宣判审判的时候呢，他就不再后悔了。那这个是，那神这个后，神这个审判，这个愤怒就是很严厉的啊。在撒母耳记上，那时候怎么说？那时候神弃绝扫罗做王的时候，他就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窘非世人，绝不后悔。这个时候神的心意已经定了，因为扫罗一再犯罪，一再悖逆他，所以神就不再后悔，因为审判已经定了。还有呢，这个耶利米啊向南国发了这个预言，他说，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这个时候犹大南国的这个气数，他的这个气数啊，一定要亡国，一定要被掳。所以神那时候已经决定了，这时候他神就不再后悔了，神不再后悔，因为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他宽容人已经到了最后，这个已经没有，不再有时间了。那另外一个是神不后悔，是神按着麦基洗德的等式啊，立基督啊，永远为祭司啊，这是另外一件事。好，那我们看这个图，我们之前有给大家看过，这个是画家笔下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啊，尼尼微的宫殿啊。好，那这个是在当时是最强盛、最繁荣的一座城市啊。但是虽然这么强盛、这么繁荣，它背后呢是这个是充满的罪恶，充满的暴力。 他这个繁荣是建造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啊，许多国家的民众啊，这个人民被杀，财物被夺，然后呢造就了这个繁荣啊。好，这个下面这个是尼尼微的神庙啊，上回有人特别提说，左边这个人啊，好像是拿这个手机啊，在那边看那个手机，对不对啊？这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其实是什么？这个是一块泥板啊，这是一块泥板，上面是写的那个楔形文字啊，楔形文字。那他们就是用拿一块泥板，说他拿着这个芦苇啊，在上面写字，所以呢，他可能在那边记账啊，哦，这跟现在是很像啊。跟现在这个手机是很像的。好，尼尼微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古老的城市之一啊，是尼禄所建的。尼禄是谁啊？是挪亚的曾孙，好，韩的孙子，古时的儿子，这在创世纪第十章十一节有提到，好，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但是呢，后来是被巴比伦攻破了，在主前612年，从那之后它就成为废墟，从那废墟一直到现在，好，这个是。就是后来他们挖出来的这个这个图啊，然后他们又把这个当时的那个城门啊重新要把它修造起来，但是现在当时里面是空的，没有人住啊，他们只是想把当时的古迹恢复啊。尼尼微被灭了差不多200年之后啊，差不多主前400年，那时候希腊有个史学家叫做赞诺芬，那时候他率领的差不多1万人的军队经过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已经完全找不到尼尼微城的遗迹，甚至于连一块那个好像是断垣残壁都看不到，你就看到一堆那个土丘在那里，所以200年之后就已经完全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那所以到了这个近世啊，有的人就对圣经就不太相信的，他们说这个尼尼微这一定是神话，根本在历史上根本看不到有这样一座城市存在。所以后世批评者曾经真的是质疑啊，这个尼尼微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可是啊，这个你看这个图啊，右边这个图，这是底格里斯河啊，上面有一个城市叫做摩苏尔，现在是在那边算是比较大的一座城市啊。在1820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做 Rich 啊，他就造访这个摩苏尔，那时候他就往这个底格里斯河对岸去眺望。他就看到那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土丘啊，很多这个土丘，那这个土丘啊其实都是以前的那些城市的那种废墟，因为以前他们城市啊一次如果说是被破坏了，他们就把他们下一次在这个城市要重建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把那个之前的那些东西给它搬走，他们还是把它填平之后在原来那个地方再往上建造。那后来呢，这个城市又被攻打又被毁坏了之后呢，他们又把这个东西废墟又把它填平，不是填平，把它弄平之后再往上面继续建造，所以他们会越建越高越建越高啊。那所以有些考古学家到这种土丘啊上面去挖掘啊，往往这个在新的城市下面有一层旧的城市，然后在下面还有一层更旧的，那有的甚至于有达十几层的 这种记录啊。好，所以那时候他看到这许多土丘的时候呢，他就判断，认为这里可能是古尼尼微城的这个废墟啊。那时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挖掘，但是呢，挖到一些石板，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后来啊，到了1842年，有一个法国人啊，他住这个摩苏尔的一个领事叫做包泰，他就开始在这些土丘啊进行挖掘啊。这个其实当时是 illegal 的啊，但是他就开始挖了，结果在十年之内啊。居然在这个叫做哥萨白特啊，右边这边啊，把这个萨尔根王的一个宏伟的王宫啊，全部都挖掘出来了，好，全部挖掘出来，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个王宫非常的宏伟。然后那时候，另外一个英国考古学家叫做赖耶特，这个人被称为是亚述考古学之父啊，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在1845年到1851年之间，这年间呢，他就总共大概6年吧，他就挖掘出这个卡拉，卡拉在哪里？卡拉在这儿，在下面，他又称为 Nimrud 啊，然后跟尼尼维啊，他挖找到尼尼维了啊，把这边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圣经里面有提到五个亚述王，刚刚提到什么这个提格拉比列瑟三世啦，撒曼以色五世啦， 那个什么萨尔根啊等等，这些哇，有五个亚述王的宫殿废墟啊，他都找到了，还包括一个亚述班尼帕，刚刚说最后那个最强盛那个王，他有一个大的图书馆，图书馆里面有几万件的这个楔形文字的文件，哇，都找到了。那这个东西对于考古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发现跟突破啊，人家终于发现真的原来尼尼微这个城市真的存在，而且那时候那么的这个什么豪对啊，那么宏大啊，这么真的是辉煌啊，那这个是那时候赖耶特啊，那时候他就看到这几个土丘啊，他就开始去挖啊，这个时候那时候他还没开始挖之前，他就先画了这个图。那我们刚刚不是看到这个吗？上面这个是这个画家所画的，就是其实根据我相信根据下面这个他们考古出来的结果啊，你看左边的这个山丘最高，对不对？土丘最高，所以那个相当于上面那个是一个神庙啊，那右边的是一些宫殿啊，就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啊，后来他们陆续在开挖啊，后来总共这个西方啊有几十队的考古学的这个队伍啊。在这边进行挖掘啊，好，那总共挖了这么一块地方，后来他们发现啊，原来尼尼微啊范围很大啊，所以约拿书里面三章三节就说，这个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啊，有三日的路程啊，就真的这么大，这个大尼尼微这个整个我们框起来这个地方啊，周长啊大概有100公里啊，城墙有30米高啊，城墙的宽度可以容两辆战车并排飞驰，总共有1500座城楼，每个城楼高60米，这好像铜墙铁壁一样，很难攻破，对不对？后来当这个巴比伦人还跟那个马代人他们来围攻这个尼尼微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攻城的那个攻城的那个车啊，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城墙，因为那个城墙太厚了，旁边那个护城河太宽了，根本就没办法，所以他们没办法，知道怎么办，他们只好说好吧，那就我们把他围困起来，把他们看他们到哪一天他们这个粮食都吃光了，这个也那时候他把他们逼出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把他们围困起来，结果围困了3个月，就怎么样，发生下大雨，大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底格里斯河水就泛滥，就洪水就冲破了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西北部这边，大概有将近4公里的这个城墙都被冲毁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人就冲进这个城里面去了，冲进城里面去。那那时候那个尼尼微其实那时候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预言，不知道从哪边来的预言，那个预言说什么，他说尼尼微不会被攻破，除非底格里斯河做他的敌人，有这么样的一个预言啊，所以后来当这个底格里斯河泛滥冲破他这个城墙之后啊，那个尼尼微就是那个亚述的那个王啊，在王宫里面他发现那个河水冲破那个城墙，就他就觉得这个预言应验了，那时候他要逃也觉得没地方逃了，所以到最后他就把这些飞兵啊全部还有他的太监啊还有他的这些金银财宝全部都聚集在他的王宫里面啊，然后呢放了一个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火葬的一个堆啊，他就进到里面去，里面有个空间，然后把自己反锁在里面，然后放火就把这个整个都烧掉了，烧掉自己就消失了啊。好，那这个尼尼微城就这样被攻破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在那红书里面啊，他有几个预言，他第一个他讲到尼尼微城会因为洪水而被攻破，在什么地方？1章8节，他说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2章第6节说河闸开放，宫殿冲没，哇，这个都是后来就果然应验了，尼尼微就是被洪水这个冲破了。另外他又讲到说亚述王这个会自焚啊，他说第1章第10节这边讲到说，你们像虫杂的荆棘啊，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啊。他们就是真的是好像就是说碎秸一样，这个当然是这个是一个形容啦，刚讲到说这个仇敌被杀齁，被消灭，好像是这个碎秸一样，但是这些话如果你要用在这个按照字面解的话，也真的是 应验了、哦、然后他说 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要躲起来。他们真的是躲在那个火葬的那个堆里面，然后呢因着仇敌的缘故寻找寻求避难所。他们不希那个王不希望被活捉、哦、所以他就要躲起来，躲起来之后就自焚死了。在自焚之前我相信他们都喝醉了、哦、都喝醉了，因为要减少痛苦、哦、然后呢尼尼微城破之后、啊、全城就被掳掠而且焚烧，彻底的化为废墟。直到如今纳红书一章十四节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啊，凡看见你的，这三章七节说，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荒凉了，真的就是真的是荒凉了。然后呢最后这个三章十九节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就说这座城没有办法再重建了，没有办法再重建啊。那同时呢他也预言到亚述会兵败如山倒，哎，真的是这样子。那个在三章十二节说，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哦、所以这个无花果啊，这个摇一摇，哎，那果子就掉下来了、哦、所以这些他的这些宝藏，这些诚意啊，就真的一个一个这样全都掉下来了、哦、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啊，在约拿书跟纳鸿书里面啊，这样子啊充分的表现出来。但今天在什么地方啊？今天主耶稣来了，神的也讲了，神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彰显了神的怜悯，也彰显了神的公义，对不对？神的公义的要求在十字架上得到满足，那神借着十字架也把慈爱啊，把这个怜悯啊，撕下来。